老师好，各位师兄好，又是周四，我们一起喝茶的时间，这次还是继续上师的内容，还是法眼下的这个德绍国师，郭老师，那就请上麦吧，我们开始，还有其他内容还是修行上的问题呢，师兄们随时可以发上来，问老师的就在前面标明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开始了，郭老师请上麦。
各位师兄晚上好，老师晚上好。上一次呢说到了渗漏，然后呢杨师兄说话，我就说这是渗漏啊，渗漏，当然现在正在渗漏，有一大段啊，我就贴一下这个一大段结束之后还有呢，这是天台德绍禅师清凉文艺下天台德绍，这个时候就说是有很多理论去教育修行人怎么修行啊，就是说什么是渗漏啊，然后我们看后面的这个上座不如从脚跟下一时驱破，看是什么道理，有多少法门和上座座疑求解，使之从前学的事儿只是生死根源，只是阴界里做活计，所以古人道不脱见闻如水里月，无事儿珍重去。你要把你的所见，你有个所见有个所闻，要把这个脱掉，全部的脱掉，割舍开，割舍开，他们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它并不真实，割舍开以后那就真实赤裸裸的显现了，就是这是一大段。上次说到渗漏了，有师兄不服气，然后就下去了，其实这个后面还有好玩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师有记曰，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闻云记此一记可起五宗。法眼就是清凉文艺啊，法眼就是清凉文艺，他师父听说了，他有一个记子，通玄峰顶不是人间，不是就是我们用凡夫这个心去分别去揣测的。那到底什么是佛法呀？这个就没有什么不是佛法，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这撞到你眼前的哪都是，撞到你眼前的你想躲都躲不开。心外，假如你要是没有东西的话，你要是没有东西，你心里没有东西的话，那就是满目青山。这个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正好可以跟哪一个合辙呀？跟那个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就是法眼文艺的那一个那个清凉文艺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一片石头搁在心里，三界为石，万法为心啊，三界为石，万法为心啊。而且他本身天台国绍德绍禅师，他国师，他也是就是说的是到过这个参过这个龙牙禅师啊，参过龙牙禅师。这个通玄峰顶是哪儿呢？龙牙禅师当时的时候就是在通玄峰上，有可能后来他又回到通玄峰了，应该是天台吧，应该是不是在天台啊，这个地方没有说通玄峰顶，它实际上呢是就是说的是借助这个通玄峰这个名字是说什么呀，就是通往佛法修正的这个道路的到最后的那个顶端的顶端，就是佛法修正的最究竟的最极致的那个地方啊，不是我们的思维揣测的，这叫通玄峰顶，不是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尤其是后面两句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很多人知道，他师父给他的赞誉很大，他师父说哎呀有这个偈子在五中可以起了，你心里面没有东西，你那个佛性离都离不开你，你躲都躲不开的，到哪儿都能撞到他，磕着碰着都是他，心外无法满目青山也很有文采，他开示比较多，事后于般若寺开堂说法，十二会上堂，茅屯聚海，海性无亏，仙界头风，风力无动，见于不见，会于不会，唯我知焉。乃有颂曰，暂下高峰以显阳，般若环通，圆通吧，不是圆就是环通，遍十方，人天浩浩无差别，法界纵横，处处彰真重。这没啥太多解释的吧，一个汗毛，一个小毫毛，那么一点它可以吞得下巨海，它吞得下巨海，大海的海性也没有亏， 仙界头风风力，仙界头风风力无动，仙界头风，这个那个戒指啊什么的，就是头像那个风，那个刀锋啊，那个刀锋没有什么动，见和不见，会和不会，唯我执焉，就是不在思维里，不在思维里。乃有宋曰：暂下高峰以显阳。这没啥可解释的，任天浩浩无差别，法界纵横处处张。看看下一个吧。上堂僧问陈果有言，他在般若寺啊，所以人家问般若。陈果有言，若人见般若，即被般若缚；若人不见般若，也被般若缚。上堂僧问陈果有言，若人见般若，即被般若缚。绑缚的缚啊，束缚的那个缚，束缚的那个缚。若人见般若，即被般若缚；若人不见般若，也被般若缚。既见般若，为什么却被般若缚啊？师曰：你到般若见什么？曰：不见般若，为什么也被缚？师曰：你到般若什么处不见？就有个僧人说了，就是说的是自古以来就有人说，如果你有一个心性可见，你有一个心可你有一个心可明，你有一个性可见，你就被这个佛性给束缚了，你就被佛性给束缚了。他这个说的是般若，就是智慧。如果有人见到有这个究竟智慧的话，那么就会被这个究竟智慧所束缚。但是如果人不见这个般若智慧的话，也会被这个般若智慧所束缚。就是说的是不说那不见，不见就会被他束缚，这个就算了。为什么见了般若、啊、却被般若束缚呢？然后这个德绍国师就说了，德绍博士就说，你不是说般若吗？那你说说这个般若是见到什么了呢？你不是说见般若吗？对吧？你不是见般若了吗？就是说的是既见了般若却被般若缚。你既然见了般若，那你告诉我般若是什么？般若肯定没有，就是智慧，肯定智慧无智嘛，智慧无智嘛，怎么能有一个见或者不见吗？你落在见上肯定被缚啊。所以他就马上再一转，哦，那好，那我就问这个不见般若的为什么也被缚啊？你说见了般若就被般若缚了，就是落了这个见。那么不见般若的为什么也被般若缚呢？嗯，为什么就是不见般若的？识自本心，见自本宗，乃宗门大病。见自本性，乃宗门大病。你这个是古文里的还是你自己说的？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很像我们经常说的话。师曰：你到般若什么处不见？不见般若为什么也被他缚？不见般若你啥时候能够不见那个智慧啊？我们说的明心见性，还是用明心见性来说，公案里的，谁说的？谁说的这句话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为什么识字本心，见字本性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经常说的，最后这变成了大病了。所以老师说到后来明心见性这个名词儿也得改。再回过头来看，不见般若为什么被般若缚啊？你说不见般若，就是什么处你就是不你什么处能够不见般若呀？什么处能够不见般若呀？你啥地方能够不见般若啊？你什么地方能够不见到性啊？你啥地方不见呢？他说我就是没有明心见性。那你不是见到你没有明心见性吗？这不就是正是性的作用吗？你咋老说你就是不见呢？你想不见哪那么容易啊？到处都在见。你说什么时候不见般若？你说什么时候不见？就是你糊涂的时候，你分明有一个糊涂，那个糊涂不是佛性的显现是什么？所以佛性它时时都在显现呢，它一直在显现呢，它一直在和盘托出啊，它一直在你跟前啊，它各种的横在你眼前，竖在你眼前，你想躲也躲不过去啊，你怎么总是要另认呢？总是要另认，另外弄一个东西才叫你明心见性呢？没修心以前，它也一直横在你跟前啊。衢哲乌据道行禅师事集，门弟子教授汪公乔年至醒后，是以后世为之。事记曰：识则识自本心，见则见自本性，识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门大病。识则识自本心，见则见自本性，识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门大病。注曰：烂泥中有刺，莫道不已好。 烂泥中有刺儿磨刀不一毫，这个是后人注解的。黎明沐浴更衣，家夫皆而逝，这个挺有意思的。他是给人家嘱咐呢，就是说的是，就这一首偈子，这个偈子很关键。这偈子前头说的可好听啊，你一定你就知道吗？佛教中的这个识是什么意思？佛教中的识是让你识你自己的本心的。佛教中的见，佛教中的明白是明白什么呀？明白是明白你自己的本性的。你要好好用功啊，你要在这上用功啊，你要在你的本心，在你的本性上用功啊。这是劝人学呢，劝人学法呢。后面话锋一转，你要是有个本心可识啊，你有个本性可见呐、啊，你正好成了宗门大病了，你正好有个这个东西去不掉，你还是一个病人，没啥区别。识字本心，识就是识字本心，见就是见字本心。如果识的本心本性，正是宗门大病。反过来看就不一定是路堵死了。识的本心本性，正是宗门大病。识有个本心本性可识，正是宗门大病。不去识，它一直搁在这儿呢。你有一个识那是多余，有一个识那是多余，就这么说吧。本心本性这儿，你再去识，你也没有离开这个心；你再去见，你还是这个性。你识的再任你再用尽技巧识，你改变不了本心。你想尽办法去见，你也没有办法抹去那个本性，或者给本性加一个什么东西。识则识的本性，见则见自本性。识的本性本性，正是宗门大病，就是去掉这个识跟见。也就是这么说吧，本自本心，本自本性，这个地方是没东西让你去识的。你要往这条路上走，就是确实要明心见性，但是你往这条路上走，你就知道没个心可明，没个性可见。它一直在这儿呢，你还要再明个什么心啊？你还要见个什么性啊？这起个假名叫明心见性。这个地方透彻了以后的习气就好除了，你这个地方不透彻你就来回倒腾吧，好啊坏啊善啊恶啊，这个损啊棒啊，就在这里头就倒腾的没完了。你这个地方你识了，就啥时候有事儿，你自己可能会发生很多跟别人不同的事儿，你都有办法转。就是本心本性这里并没有一个心和性可识，这个地方起个假名叫明心见性。其他的一切推而广之，这就是除习气了。比如说陈仲权，你打坐为了求个明心见性，你打坐打到现在，打出来个什么东西啊？求到了什么东西啊？修心中心并不长你其他的那些奇怪的伎俩的，它不长奇怪的伎俩。但是贪嗔痴慢疑自觉的就减少。非观明心见性，咱不说明心见性这个道理，只要你修心中心的坐，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境界。但是事儿上就是贪嗔痴慢疑减少很多，妄想执着松动了，没求到，因为没个东西可求啊，所以你想求是求不到的，越修越求不到。但是虽然是求不着，你看看其他的贪嗔痴慢疑自然减少，恰好，没求到这个就已经和盘托出了。你要求到一个什么东西，求到一个什么东西，正是宗门大病。呵呵，人家问般若这个般若见呐、啊、不见呐、啊，般若见呀、啊、不见呀、啊，就是说的是，是不是就是被缚了？这个见到般若为什么被缚了？见到般若，那你见到般若，般若是什么呀？啊，没个东西，就是他要有个东西可见，那可不就被缚了吗？那不见般若为什么被缚啊？不见般若，你跟我说说，你啥时候能够不见般若呀？后面这是这个德绍禅师后面的一个看看他的说法，他的一个加的一些注解吧。若见般若不明般若，不见般若也不明般若，且作陌生说见不见。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胜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无一法不成法身，这是般若之真宗也。哎呀，他说的这个风格呀，跟那个陈仲权说的很类似，他善于堵人，看样子他善于堵人。你看看他这个风格，你要是有个般若可见，那就不是般若，你要是见不着般若，你要是有个明心见性，有个心性可见，那就不是明心见性。你要是一直没有明心见性，那你就是个糊涂人，你就不是明心见性的人。那到底是怎么样是见，怎么样是不见呢？所以说啊，古代祖师啊，历来的祖师就说了，你欠少一个法，你这个地方欠缺，你就不成法身。你这个地方上要是有一个法，那你就还不，就是说的是多了一个法，那就不也不成法身。 你要是有一个法不成法身，你要是没一个法，没一个法还哪成法身呢？有一个法不对，没一个法不对，少一个法不对，多一个法不对，这是般若之真宗也。这就是毒死人的这种风格，毒死人的 style， 毒死你，让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看你还在这上捞磨不捞磨了，到底是有啊没有啊，欠呢、啊、多啊，见啊不见啊，明啊还是不明啊，不让你捞磨，看样子是这种风格。再往下接着看，上堂僧问成效有言，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嗯，如何是归元性？归元性，师曰你问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门？师曰你答我问。曰如何去向？师曰颠倒作嘛。他把你问我答和你答我问这个地方，这个没有文啊，今天贴很多次贴不上去，这有啥毛病呢？是不是这个性的问题？好一个般若，捞嘛也不是，不捞嘛也不是，怎样才是？怎样就是？好一个般若，捞嘛也是，不捞嘛也是，怎样才是？你有一个才是，你不是正在捞嘛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此一问最苦。东亚居顿禅师，这个也挺好的，这个跟上面的有啥区别？再看下一个问，一身即无量身。好好好，那就讲这个吧，贴不到的就过了，他这些没有太大的。一身即无量身，无相无量身即一身，如何是无量身？师曰一身。曰那么则昔日灵山，今日侵睹。师曰理当即行。乃曰三世诸佛一时证明上座，上座且坐莫生慧，若慧时不迁，无昔丝毫可得一义。何以故？为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三际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际，临泽大海滴滴皆满，一尘空性，法界全收，珍重呀。这个人的教理啊，说的这些词儿啊，都是对仗的，说的挺好的，你挑不出啥毛病，怪不得下头那出的就是永明延寿禅师。嗯，一身即就无量身，无量身是一身。这个地方总是有人问，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性啊，是大家共用一个佛性啊，还是各有各的佛性呢？是不是啊？总是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就发现总是有人问，是一个人的佛性啊，还是大家各是各的佛性啊？如果说是一个大家共用一个佛性，为什么会有你我他的意志各个不一样呢？明明是你我他呀，我想的东西他做不到啊，怎么能是共用呢？就是一个佛性呢？如果说多个佛性，那跟这个法身一个法身，那不是相违背了吗？那不是相违背了吗？所以说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呢？一个就是多个，多个就是一个。那什么是 无量法身呢、啊、什么是多个呀？什么是无量法身呢、啊、这一个就是。然后这个人说话，哦，那就是啊、哦、就是说的师父你真厉害，这不是好话，这不是好话。理当即行，嗯，哎，这都有点像说理了味道了。看看他后面怎么开示吧。后面的开示对我们修行中还是有用的，对我们修行中还是有用的。三世诸佛都在证明你啊，你就是说都在证明你啊。这个时候你怎么误入啊？怎么误入啊？若慧识不迁，无丝毫。若慧识不迁，无丝毫。若慧识。若会时，你要是会你就知道了，就是要是你要是明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没有迁移的，没有变化的。为什么呀？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是你，你呢并不是这三际，你呢就还是原来的那个说话的风格，就是都给他堵死。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你，但是你呢并不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咋回事？你看他说的左右矛盾，他说了半天的法，一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啊。人家问什么是无量，他又说，他又回人家一句无量就是一啊。说来说去就是来回倒腾啊。林泽大海，就是说的雨啊，都下到那个泽林大海，就是都那个下那个雨啊，到了大海里面了，每一滴都是圆满的，每一滴每一滴都是圆满的，不是说这个滴入了大海才是圆满的，它是每一滴本来就圆满。这个一尘空性，这个一尘它就具备这个空性，它具备这个空性的时候啊，这一个一粒灰尘，它能够把全法十法界都给包含在内。就是一尘它具有空性的这个一尘，它能把十法界都包括在内，也就是一个尘土，一个小微尘，它怎么能把十法界都包括在内呢？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一滴每一滴每一滴都是圆满的呀？ 每一滴水它都是圆满的呀。为什么一个颗粒它能够把这个十法界都给它收摄在内啊，都含摄在内啊，这是咋回事啊？这一段说的是是那个微和聚一和多的关系，微和聚一和多的关系，说的就是一就是多，多就是一，那什么是多？多就是一，多就是一，说的就是这个。那过去现在未来哪个是上座，哪个都是你，哪个都是你，就是说的是哪个又都不是你，你也不是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迁移过，就是这个。这都是为了打破咱们的思维揣测的，咱们那个有一个思维逻辑，有一个揣测在，那个思维逻辑的揣测的那里头，那是那一套的东西，一个跟多个是不一样的，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俩怎么共用一个，他立了一个我，立了一个你，他知道我跟你不一样的，他不知道他自己本身，他也有很多的不一样啊，他自己的心也在变化，外面的境界变化，他的心也是一直在变的。分明记取，施宣妙法，国王万岁，人民安乐，谁向你道，法尔如是，一切灵力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给大家复述一遍啊，我先念一念，然后给大家复述一遍。上堂僧问，这个僧啊问的东西啊都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出口成章的啊。这个僧问，四众云集，四众就是出家众和在家众，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的出男众女众，四众云集，人天恭敬啊，目睹眼睛看，目睹尊严，尊敬的尊，严是颜容的严，愿宣般若，四众云集，人天恭敬，目睹尊严，愿宣般若，这个就是说大家都集到这儿来了，就像是天下人云集，就是所有的百姓都恭敬你，就是说的很有那种世间就见皇上的那种味道，天下人都云集，能发截图吗？啊，对，可以发了一个截图，好惨。大家可以点开看，不过手机可能没法看。目睹尊严，愿宣般若，就是这个现在人天公都很恭敬，然后现在大家已经面对面的相见了，就是能够亲见一下你，就是现在需要你给我们开示这个佛法智慧了，需要你给我们开示佛法智慧了，愿宣般若。然后那个德绍禅师就说了，分明记取啊，就是你这个你说的四众也云集了，人天也恭敬了，然后你也看到了我了，然后希望就是能够宣扬这个般若的开示，你这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把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记下来吧。就是让他宣扬般若呢，他说分明记取。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哎呀，施宣妙法，国王万岁，人民安乐呀，你把这个妙法宣出来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真好，国王万岁，这个人民安乐，人民安乐，这个僧人可有意思，就好像是皇帝身边的那种的，给说的皇帝话，特别的冠冕堂皇说的话，看不到啊，这一段能看到吗？这儿呢能看到吗？看不到是因为心不清净。你看这个张强他捣乱捣的吧，他有时候说话还说的，你不就是说的一般的，那就是别的宗派的人他就有这种说法，呀你这是因为你的心不清净啊，就这一类的说法。你的业障啊。他还能说到这个，不理会他了，要不然他捣乱捣的更那个。分明记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就是说白了，他请他师父，他请这个德绍禅师来说什么是般若，什么是般若，乾坤朗朗请他师父来说什么是般若，然后德绍禅师就说，你记清楚，你就上面的你说的这么清楚，你把它记下来就行了。然后他说啊，我师父果然宣扬了妙理啊，宣扬了般若妙法呀，真好，国王万岁，人民安乐，这就说完了。然后这师父不高兴了，你说我宣了妙法，谁呀？谁向你宣了妙法呀？谁向你道的？谁说的？你就说的什么呀？你这说的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就是宣了妙法，这妙法是什么呀？就谁先跟你宣了，我是让你就是分明记取，我只说了这，你就说哎呀，宣传了妙法好，那个什么功德好，好有功德呀之类的，这是咋回事啊？就是谁向你谁跟你说了这个妙法呀？说了啥妙法呀？ 就是你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真能闯祸，你真能闯祸，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僧人说，就是谁向你道的呀？谁向你说的国王万岁呀？人民安乐，谁向你说的呀？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法尔本来如是，法尔如耳如然，法尔本来如是，谁向你说的呀？谁向你说的妙法呀？什么谁告诉你国王万岁了？谁告诉你人民安乐了？谁告诉你这了？他说法尔本来如是。然后这个德绍国师就被逗笑了，你这个僧你倒是挺伶俐的，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僧人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你这个僧人倒是狡猾大大的，你倒是挺狡猾的。再来这个说一遍，就是这个人说的，哎呀，你看现在就是说的是这个大家都急到这儿了，受了人天的推出啊，就是说的我们能够有幸亲眼的看到你，需要现在听你来开示般若了，现在需要你开示般若，弄了很多前奏。然后这个师父就说了，你都看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记下来就行了，你都说得这么清楚明白的，就是人家来看呢、啊、你就是你又看到了我啊，这不是就你把它记下来吧。然后他说，哎呀，你看我让你就是我请你来宣扬这个般若之法，你看这个师父果然把般若之法宣扬出来了，然后你还师父还说了，师父还告诉大家了啊，国王万岁，人民安乐。师父不仅宣了妙法，师父还告诉咱国王万岁，人民安乐呢。师父说，谁跟你这么说的呀？你从哪儿知道的呀？然后这个僧人说，嗯，法尔本来如是。然后师父说，你这个僧人倒是够狡猾的，狡猾大大的，算了算了，放过你吧。就是这个意思，般若像卡在你喉咙里的炙肉，吐不咽不下吐不出，谁在咽不下吐不出啊？不是那个肉，不是你喉咙里的那个肉，你要咽它或者要吐它，不是的，不是那个东西，你误会了，是那个谁在咽不下吐不出，是那个。我管你咽不下呢，我管你吐不出呢，那个不是般若，那个是你的妄想，那是你的话题。谁再咽不下吐不出，他分明啊，他分明在这儿呢，你把这个给我记下来。这个僧反正是就是挺那个什么的，挺说话挺一套一套的。谁再咽不下吐不出啊，这个地方不是很分明吗？咽不下吐不出，吐不出后面的那个逍遥子你给我站出来。咽不下吐不出的后面的那个逍遥子呢，你给我出来，你出来，咽不下吐不出正好，千万不要咽下去，可千万不要吐出来，就这样一直搁着。摆坐做完了吗？摆坐做完了没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德绍禅师的他就适合这个逍遥子的，憋死你，憋死你，就怕你憋不死。反正是你这个见了般若，一定见了个般若不对，不见般若也不对，见了般若被缚，不见般若也被缚，到底该咋办？那就在喉咙里的肉让你咽不下吐不出，白做完了，你看看你的般若又发挥了一下作用，啥咽不下吐不出，你又般若了一回。所以说这个般若啊，躲是躲不过去的呀。谁刚才说了一句白做完了，这不是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吗？又来了一个满目青山。你别另拎一个般若获生也。他可能听不明白，他可能听不明白。逍遥子答了一个百座完了，又给我们示现了一次般若。逍遥子没后话了，问三世诸佛不知有，在他住思的时候，这个般若在住思。三世诸佛不知有，黎奴白姑却知有。既是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有？是曰却是你知有。曰黎奴白姑却为什么却知有？是曰你什么处见三世诸佛？他这个是从两个不同的问题回答的，不同的角度回答的。三世诸佛都不知道有啊，如果知道那不是被般若所缚了吗？所以他不知道啊，不见呢，他不见。但是呢，那个猫啊狗的那些就知道，那些东西都知道，猫啊狗的他们都知道，他们却有，他们都知道呢。三世诸佛不知道有，猫啊狗的都知道有，哪个猫？猫有猫性，佛狗有狗性啊，人家到处都在演示着这个佛性呢。既是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道有，既是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道有，就你知道，确实你知道有。三世诸佛既是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道有，就你知道有，你在这一直在这嘚瑟你的有呢，一直在嘚瑟你有佛性呢，你看看你， 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道有？你却有，你却有。这句话等于是塞住他的嘴了，塞住他的嘴了。实际上，三世诸佛为什么却不知道有？这个问起来很堵人的。他不知道有，你却知道有。你一直在问人家，你一直在讨一个为什么？你不是知道有吗？后面又说了猫啊狗的，哎，这个少东方没贴全。猫啊狗的，他们为什么却知道有啊？三世诸佛不知道有，猫啊狗的，他们为什么却知道有啊？他们为什么却知道有啊？你什么处见三世诸佛？这个回答的不是那么贴切，我感觉不是那么贴切。猫啊狗的为什么却知道有？你什么地方见到三世诸佛？还是前面的那一个？这个不是太贴切。再看下一个吧。上堂僧问天下太平，这个能看到吗？哎呀，还不错，哎呀，还不错，还不错，能看到了，感到很荣幸啊。上堂僧问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如何是王？是曰日小月明。曰如何领会？是曰谁是学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王丰乐，无诸患难，此是佛语，古不易今，不迁一言，可以定古今。会去好，祝上座。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哎呀，天下永远的太太平平的，啥事也没有，然后我们的大王呢能够就是说的是一直活，一直活，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如何是王？他这个是拿这个来托什么呀？来托那个就是还是那个法王的，还托那个法王。天下太平就是说的是佛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嘛，那就是没事嘛，没事嘛，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大王长寿，就佛性一直在啊。这个王在哪儿啊？这个王在哪儿？老师之前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这顶上没有啊，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五灯会员上删了？啊，有一部分的也可能我自己原来就删掉了，有，也可能是哪一段删掉了。夫一切问答如针锋相投，无丝毫，参差，事无不通，理无不备，良由一切言语，一切三昧。这个少东方啊，你这个是在哪一个后面的？刚刚讲的是哪一个？天下太平，你这个版本是下一个公案的，我看看下一个公案有没有，没发现，是不是哪个给删了？成教有言，眼不见色尘，不知住法，亦不知住法，如何是眼不见色尘？四众云集那里，那都不同的版本吧，先看看圆融这个版本。成教有言，眼不见色尘，亦不知住法，如何是眼不见色尘？师曰，却是耳见。如何是亦不知住法？眼知。曰，那么则见闻路觉声色喧然。师曰，谁向儒道？乃曰，夫一切问答如针锋相投，无纤毫参差，事无不通，理无不备，良由一切言语，一切三昧，横竖深浅，显隐去来，是诸佛实相门，只具如今一时验取珍重啊。这个地方上说珍重，跟这个你说在一块说吧，行也行，也行，也能配上，也能配上。那个教下他这个这一段咱翻译一下，教下说了，眼不见，眼睛不见到住尘，你的意啊就是意识不知道住法，眼不见色尘，意不知道住法啊，就眼不要见色尘，意不要会知住法。什么叫做眼不要见色尘呢？眼不要见色尘，眼不要见色尘是耳朵见呢，耳朵能够见色尘。那什么是意不要会知住法呢？意不要会知住法，让你的眼睛知道住法，这是法尘啊。法尘是要用意去会的，用第六意识去会法尘的。眼睛是要见到色尘的，这是六根对六尘，六根对六尘。谁知道他说的眼不见色尘啥见呢？耳根，耳见到的是，耳闻到的是声，是眼耳鼻，是舌身意的，这个不是闻到的是这个眼耳朵闻到的是声尘啊，是声尘啊。意呢，意应该是见到的是法尘，他说的意见不到法尘，眼睛能够知道法尘，这是咋回事啊？这很无厘头啊。逍遥子你说说，为什么眼睛见不到色尘，耳朵却见到色尘呢？为什么意会不到住法，会不到一切住法，眼睛却能够会知到一切住法呢？却能够觉知到一切住法呢？这是咋回事呢？然后这个人就回答了，哎呀，这样的话也生见啊闻啊，见闻觉知的这个路就堵死了。见闻觉知的路堵死了以后啊，就可以知道这一切一直在眼前呢， 一直在朗然现前呢，一切现成，朗然现前，这就叫做声色喧然。声色无不说的是般若，一直在跟你说呢，就还是按照咱们德绍禅师的话，那么则见闻路觉满目青山，还是满目青山，想躲都躲不过去，那青山往你眼睛里面撞，你躲都躲不过去，往你的眼睛里砸来，往你的耳朵里面砸来，往你身上砸过来，都快把你压死了，但是你还说你不见到这个，你还说你见不到，见不到性，这个性都快把你压死了。那么则见闻路觉声色渲染，一切的声和色无不是在向你赤露啊，在向你袒露这个佛性啊。见闻路觉，你见闻的路觉了，见闻觉知的这条路要是觉死了，那就正好转身了，那一切无不是佛性。那么则见闻路觉声色喧然，谁向你说的呀？谁向你说了？然后后面他又说了一个这个开示，这个开示就是法眼宗的风格。法眼宗的风格咱们以前说过，针尖对麦芒啊，他这个地方说的就是问和答的关系，问和答。你看他说的就是说的是眼睛不见啥见呢？是耳朵见，意怎么知啊？是不是意知？是眼知。不是一直是演着，你看他回答的很莫名其妙，实际上他说我回答的可不是莫名其妙，我回答的是针尖对麦芒，就是说的针锋相投，没有一点点的参差，针锋相投就是针和针相对，针和针怎么相对呀？针和刀锋怎么相对呀？这两个相对可是难着呢，你把这两个对到一块儿，你得对得多准多准多准啊，你才能够这两个相对啊，针锋相投，这两个能够往一块儿投，针和刀尖这两个能投到一块儿，这个地方你得多准呢、啊、就是没有一点点偏差的，不能说你问了人家问东你答西，人家问上你答个下，人家问南你答个北，就是南辕北辙，不是的，你那个答正好针对着人家的问，没有一点点的偏差，没有一点点的偏差。事无不通，理无不备，良由一切言语，一切三昧横竖，这些言语啊三昧啊什么的，这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一切都可以显示出来实现实相，就一切都可以显示实相，就是这都可以用来示现实相，都可以用来示现实相。现在我们就验验他，我们都说言语是方便，他说不对，言语就是实相，他不是方便。你看这古禅师说话可好玩，针尖对面芒，你答的正好是针对他问的，你正好能够针对，实际上是什么呀，老师不是有句话吗，是心态呀，你答的能够正好扎住他的心，你扎住他心上最隐忧的那一块，那就叫做针锋相投，无纤毫参差。还有一个，你别以为他的那个禅宗的这个答语啊，人家的就是下转语啊，是胡答的胡乱说的，绝对不是的，人家下转语这个时候就该下这个，那个时候就该下那个，不是胡乱答的，你别在那胡说八道，以为这就是转语了，绝对不是的。这就是法眼宗的风格，针锋相投。那个四众云集那个地方上的另外一个版本我就不知道了，邵东方你也可以贴出来，就是袁师兄这个，袁老师这个，行行行，好的，往下来，这个当时看到了，我记得是上堂僧问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如何是王，我记得是看到了。一能看到不？啊、哦，好，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如何是王？日小月明，曰：如何领会？是曰：谁是学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助患难，此事佛于古今不易，不迁一言，可以定古定今，会学好，助上座。又来了，这个又来了，又能够让人家起疑情的这个，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如何是这个王啊？这个佛性犯狂淫病，感觉说什么都不是，说什么都不是，那你这一句也不是，你为什么哪来的说出来的这句话？说这句话就是你的过错，说什么都不是，你这句话就是了吗？这句话照样是你的过错，我就不恨堵不死你，你多上来，我多堵堵你。你现在就是这块肉还没有到喉咙眼呢，我还应该再堵你，让你添得你心堵得难受，这样才行。现在感觉说什么都不，你这一句也就对就是了，你这一句也还是什么都不是。印尾梁啊，下转语是不是算正题启用后的功夫？我那个说的是这个人啊，修行人啊，不要蛮喊，不要就是随随便便的就这样，你就把一个下转语又当真了，那还是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都不对，你问是不是啊，算不算呢、啊、这些全都不对。还有一个转语可下，人家都是心性的流露，哪有一个转语可下，有个转语可下你就不可能下对。 是他的心性流露，但是他回答的就是能够针尖对麦芒。邵师兄，我发现你清静，心清静，邵师兄的心清静，可以贴的了，一会儿贴不上的你试试。邵师兄，邵师兄，人家夸你心清静呢，你如何啊？邵师兄没业障，邵师兄都知道是骂他呢，你看看。邵师兄没业障，我们有业障。上堂，僧问：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如何是王？如何是这个王啊？啊，想要问这个王，想要问这个佛性。你看到那个太阳出来了，光芒万丈。看那个月亮啊，月亮的那个月光非常的皎洁，日小月明。那怎么领会啊？怎么领会啊？你说谁在领会啊？谁是学人？怎么领会啊？谁在领会？我觉得这样接还好一点。谁是学人？谁在领会啊？乃曰，后面说了，现在人家让师父开示，这师父一开口，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不要有患难啊。你说人家让他开示佛法呢，他开示了一堆，就是说的是太平歌词，开示了一堆太平歌词，开示完了他还说，你们不要以为啊，这是我说的太平歌词啊，我这是告诉你们佛语呢，古今都不易啊，这古今太平歌词也不易，古今的太平歌词都这味儿，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住患难，古今的太平歌词也是这个味儿，你还别说，这是佛语啊，古今不易啊，都不用改了，可以定古定今呢、啊、可以定古定今呢、啊、会学好，会学这啥呀？怎么样是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住患难啊？在这个地方上怎么会学啊？实际上啊，天崩地裂还是天下太平，不能说的太难听了，我们再说太难听不合适了，咱毕竟在 YY 上呢，你能想到的那多糟糕多糟糕的，那都是天下太平，都是大王长寿，全是国土丰乐，无一个不是有无患难的，全是无住患难。此是佛语，古今不易，不迁一言，可以定古今，都不用改，就这一句都可以定古定今，挺有意思的。所以说他叫国师，他对于国事啊，要是一点不通也不可能当国师，他对国事还是通一点，要不然不会一开口，你人家说天下太平，大王长寿，他还多加两句，你这还不够，天下太平，大王长寿还不够，还有国土丰乐，无住患难呢。人家一听，呀，你看看你这个是出家人，你说什么，你在这谄媚什么世间事呢？没有僧格，人家说他说我不是，我这就是我说的佛法，要不然这种人咋能做国师呢？挺有意思的。此是佛语，古不易今，千言可以定古今，这个能看着吗？那是什么定古今？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住患难，这就定了古今，定古定今，定古定今，这是定古定今了呀。就说这是定古定今啊，我说完了，我还要问你呢，为什么它是定古定今？再问问你，为什么能够定古定今啊？古不易今，那就是古跟今不是不一样的，古跟今是不一样的，古跟今是不一样的，这咋跟定古定今联系的呢？要问王乐行，你这个地方你要仔仔细细的，你说为什么能够定古今呢？冉小红，你这是不是你随口说的？你还知道这个？你天天问的问题都可着相，没古没今，没有你那些，你看看你的问题里头捯饬的那些东西，我看看咋捯饬的是，我都没话说。你少捯饬点，你少捯饬点，先做那少捯饬的越少越好。说什么定不定的事呢？好像是，哎呀，那还有定吗？还有不定吗？啊，身心世界化空，我想起来了，冉小红这个，没古没今，有一个空和不空没有？有个空和不空没有？你自己说的没古没今，你告诉我有空和不空吗？有身有心吗？有身有心吗？有空和不空吗？这些事儿，这些话不是用来你应付我的，这些就是你说的这些话要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要能够把这个佛法应用到实战中去啊。没有你问我干啥呀？你老是耽误我的时间，没有你拿着身心世界画空，你画了做了多少文章问我呀？ 又说元音老人让我们要用很大的功夫才能够身心世界化空，还说齐老师说了本来空化什么空，还说了这是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你这个你就是怎么样也看样子是无望了做到身心世界化空什么的，你既然没有你拿这些莫须有的东西你来问我，你耽误我时间。我的意思不是不让你问我，我的意思是说的是你自己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问我我会回答你的，但是我的回答可能有的时候难听，你不介意就行。喝茶，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是根据他上面说的灵华，他上面先说的没骨没筋，要是有骨有筋就不好定了，啥东西能定骨定筋呢、啊、不好定了，没骨没筋正好定骨定筋。再看这个，又有僧问，陈古有言，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这个是不是副大师的？如何是有物先天地？诗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无形本寂寥？诗曰谁问先天地？曰那么则你问我好干啥，你吓我一跳，耽误我看学习这个五灯会员。那么则静静林间独自游去，那么则静静林间独自游去，是曰乱道作吗？乃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要会吗？言发非生，野前不悟，使会天下太平，大王长寿，久立珍重。这个原文是野，我觉得这个野啊，有可能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是僧人把这个师父的开示记录下来，他那个眼呢、啊，他就是记，他没有听清眼跟野，他差不多，他就记成了野。实际上，我总觉得是眼前不悟，使会天下太平，这个更好一些。就是赵丽萍贴的那个括号的眼是我，是我写的。是我写的，我觉得这个也他可能是僧人记录的时候记录错了，你们觉得有没有有没有这一层意思啊？咱先往前头说。对对对，所以说大家从这儿就知道怎么去看古文了，尤其是像五灯会员这一类的，它有很多种错别字，就是前后不通，那么你来来回回的看，你首先你的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你不动摇，其次你再看这个前后文有不通的地方，它有几种情况的，第一个是字形相似的，它在印刷的过程中来回一倒腾它就倒腾错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像这一类的，它咬字发音可能有误会，这两类的都有可能，尤其是五灯会员它有很多这种细节的特征，但是五灯会员的这些细节的这些错误它一点也不耽误究竟义，一点也不耽误究竟义。非同非合怎么理解？我看看这个地方上啊，非同非合，有无先天地是说有一个东西，对对是这个意思，有无先天地就是有一个东西，就佛性啊，佛性比天地还老，没天地的时候它早已经在了。傅大师的法身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他是万物之主，他呢就不会是随着四时的更换而凋谢，他不会随着四时的变换更换而凋谢，不会随着四季的变换而凋谢，就是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凋。傅大师的东西也好玩，傅大师的东西有的时候说的就是用的是言语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很通俗很通俗，就是这一个。现在再来说谢金霞的这个非同非合怎么理解，咱们先看看前面这个，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有一个东西它是在这个天地形成之前它都已经有了，有一个东西在天地形成之前它已经有了，非同非合，非同非合，那有个东，这个东西跟天地是个什么关系啊？这个天地，这个东西跟天地不是同一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它非合是什么？不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呀，也不是，就是说的是它能够，就是说的相合，非同非合，如何是有无先天地？非同非合这么解释还不一定合适，一般都是非同非异，它这个怎么是非同非合呢？如何是有无先天地？非一非二。非一非二有道理，合就是两个东西合到一块的，合就是两个东西合到一块，所以非同非合的意思就是非一非二，有物跟天地啊，有个东西在天地之前它就有了，你不要把它打成两截，它两个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圆融的这个解释哈，亘古不变，这个地方他没有从亘古不变的角度来说，他是说的是这个东西跟天地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从这个角度说的，同是自然，合是因缘。 所以我没有想过是这个思路，压根儿没想过这个思路。你要是这样解释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用这种思路来看公案非常非常的受阻碍，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解释。你直接的看，你别把那个跟那个外道啊那个东西合起来，越往外道上说越复杂。非因缘非自然，就是这么说吧，有物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都是要追求佛性吗？有物这个东西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它要是什么都不是，那我们修正佛法修正个什么呀？修正个什么都不是，那不是很糟糕了吗？那我们还修打什么坐？我们还吃这个苦干嘛呢？所以非因缘非自然它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它到底是什么？天地无他，从什么地方出？逍遥子，逍遥子有一句话是问你的，你听清楚，天地从他而出，他从什么地方出？问你的，或者说是同一个和是两个？对对对，就是同一个还是同两个的问题，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因为两个相和，两个相合为和，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解释的是这个意思。好了，林华说了，从你嘴出，那你的嘴从什么地方出？因为我不了解林师兄是什么个情况，他好像是后来在打坐，好久不见了，现在见着了，我可不能放过，我得找找茬。你的嘴从什么地方出？从我的嘴出，我的嘴从什么地方出都行。接着又问了你，毒死啦，说我疑着你，没说错吧？嗯，下一个吧。刚才说了非同非合，这是说的是有物先天地，什么说的是无形本寂寥啊？无形本寂寥，什么是无形本寂寥？无形本寂寥，谁在问先天地啊？他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你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你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也不断灭呀、啊，也不断灭，谁在问先天地啊？也不断灭，也没有断灭。那么则静景林间独自游寻，那样的话，那就是万事太平啊，啥事没有啊？任逍遥啊，十法界任逍遥去啊。那样的话就没事了呀，任逍遥去了。师父说了，你别着在这个上，你乱说啥呀？乱说啥？佛法不是说的是你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不是有个东西你可以会，不是有个心性你可以明可以见的，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个道理，你要会吗？你要会，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你嘴里说的话并不是声音，你眼睛见的东西并不是东西，你眼睛见的并不是东西，你就这样才能够天下太平。也就是这么说吧，那个肉啊，那个肉你含在喉咙里的它不是肉，你就得让你这么卡着，让你坐它不是坐，让你站它不是站，让你躺不是躺，让你吃不是吃，让你睡不是睡，你就得这样，你不这样你根本证不了道，这样实惠天下太平，大王长寿，久立珍重。我觉得他说话简直像说暗号一样，说的多好，咱以后歪歪这么说也一定会没事的，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只会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嗯，对对对，是杨慎漏又来了，慎漏，呀，杨师兄说了不开心了，不开心了。杨师兄说的不开，不要轻易给杨师兄那个开玩笑的啊，没事没事。嗯，研发非生，研发的不是生，眼前的不是物，那研发的是什么？眼前的是什么？这是反过来问的了，跟刚才的开示没关系了。什么是般若传？传无所住，什么是无为海？问古德道，登天不借梯，遍地无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是曰不宜思发地，如何是遍地无行路？是来向你道什么？出门全是草。乃曰百千出门全是草，满目青山呐，没办法呀。乃曰百千三昧门，百千神通门，百千妙用门，进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位于无住本建立住法，位于无住本建立住法，所以到生灭去来，邪正动静千变万化，是诸佛大定门，无过于此，住上座，大家究取，增于佛法寿命珍重。位于无住本建立住法，逗号加个逗号吧。登天，我能登上天，但是我不凭借梯子 我那走走那个所有的地方我都走遍，但是我没走，没有靠路。我登天我不靠梯子，我能够登上两天。我所有的地儿我都去遍了，但是我没走，不靠走路。怎么样叫登天不借梯呢？怎么样叫登天不借梯呢？不宜司法地怎么理解？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不留任何的痕迹，如何是登天不借梯？不宜司法地，为什么要登天？为什么要证佛果呀？为什么要证佛果？为什么要修行啊？为什么要向佛学习啊？百草头上西来，不宜司法地。为什么借登天不借梯？不宜司法地。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多事儿，不是多事儿。你修行心中心是多事儿，登过了，这个地方怎么给它通顺过来呀？不宜司法地，谁知道？老师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老师能不能通顺一下？如何是登天不借梯？不宜司法地，怎么样能够通顺？不许夜行同名虚道。袁师兄、老师，你们谁能通一通？我这个地方上没有一丝空地，看怎么样通顺好。没有一丝空地，
不宜就是不宜漏嘛，不宜漏。司法地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一丝一毫的那个地方都不宜漏。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就是全部大地都是就是嘛，遍地就遍地，登天不借梯，遍地无行路嘛。
老师的意思，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回答就是遍地无行路，
一点地方也不遗漏。对，就这个，这就是不遗司法地。如何是后边还有如何遍地无行路了吗？是来向你道什么？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啥了？也就是说，遍地无行路和登天不阶梯是什么？就是一点地方都不遗漏，就这。如何是
登天不借梯？不宜司法地，一点也不遗漏。如何是遍地无行路？如何是
也就一点也不遗漏，也是这个。
嗯，
这就是来向你道什么？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不是刚才都说了吗？是来向你道什么？这不就是登天不借梯吗？这不就是遍地无行路吗？说的就是不借梯啊，无行路啊。虽然不借梯，但是登天了；虽然无行路，但是遍地了。这个逍遥子这个地方明白没有？逍遥子听着堵不堵得慌啊？堵不堵得慌？到底咋回事？后面呢还有开示。百千种的三昧门，百千种的神通门，百千种的妙用门，它都不出般若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于无住本，因为基于无住，有无住作为本，才建立了住法呀。以无为本才有了住法，以无为本。所以说啊，百千什么门呐、啊？你这妙用啊，你那神通啊，你这三昧啊，三昧就是定嘛，你各种的定，你各种的通达，各种的通达，各种的定，这都是基于什么呀？基于这个无啊，基于这个般若海啊，般若，这基于这个究竟般若，这究竟般若什么？究竟般若就是不立法，所以叫做以无为本建立住法。所以说啊，什么是定啊？诸佛的大定是啥？诸佛的大定就是生完了灭，去完了来，邪完了正，动完了静，千变万化，这就是诸佛大定。千变万化，诸佛依然是定，无过于此。诸佛大定门无过于此。大家在这个地方要好好参究啊，好好参究，为佛法添砖加瓦，为佛法锦上添花。大家要珍重。要为弘扬佛法贡献自己的力量，要在这个地方上参究，为弘扬佛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佛法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啊！怎么贡献？生灭去来，邪正动静，千变万化，是诸佛大定门。这两个有点相似，我们看一看。上堂僧问世尊：“以正法眼，副主摩诃迦摄。”只如迦摄在毗波罗窟未审副主啊，看不着哈、啊，这个能看着吗？哦，那看这个吧。法眼宝印，和尚心亲传，未审当今当复未审今日当复何人？ 是曰：东东鼓一头打两头鸣，曰那么则千圣同主啊，还是什么呀，古今不易。是曰：禅河浪静寻水迷源，楚抽愁古今同愁，古今同愁千圣同愁古今不易。是曰：禅河浪静寻水迷源，看样子啊他读了好多啊，这个也是副大事的，禅河随浪静什么什么，后面的是什么什么，我只记得有一句禅河随浪静，还是那里头的，还是那里头的。法眼宝印和尚亲传，当今付给谁了？你别污造这个法眼宝印了，有个这个嘛，你可别污造人了。东东鼓一头打两头鸣，一头打两头都在那儿。你敲这个鼓的时候，这个鼓啊咚咚响，这个鼓咚咚响。你敲一下鼓，这个两头都在响。你敲一下鼓，两头都在响。也就是这么说吧，没有瞒你啊，没有瞒你啊，还要再付给谁啊？没有瞒你啊，所有的人都没有瞒，哪有一个刚就是专门付给谁啊，专门给谁啊，都没有瞒你们啊。别说是那个明白人，明白的人他听到了，那个糊涂的人他也听到鼓响了呀，都没有瞒你啊，哪有一个人可传啊。这样的话则千圣他是同源吧，这个愁是不是源呢？古今不易，千圣同源古今不易。然后后面说了禅河浪静寻水迷源，你这样的话你就还越就是这样的话你就迷了，迷昧了。禅河浪静寻水迷源，禅河浪静这个没人，最关键的是寻水迷源，你寻这个水啊，你就反倒把这个源头给迷了。你不能在这儿着啊，千圣同愁啊，千圣都是同一个源啊，古今不易啊，你要是想寻它的源头，你就迷在这儿了，你就迷在这儿了，这个没什么问题。相伴同愁是相伴啊，千圣同愁不是同源，而是相伴。千圣相伴古今不易，还是那个后面的寻水，你若寻水的话你就迷了，在源头这里你就迷了，寻水的源头这里你就迷了，能看到是吧。同伴，好的。偶清僧青玉问帝王，请命师父王恩般若会中请师举唱。哎呀，这话说的。师曰：分明记取。曰：那么则云台宝网童眼妙云。师曰：青玉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师曰：阿谁证明？乃曰：灵山副主分明，诸上座一时验取，若验得更无别理，只是如今只譬如太虚月明云暗，山河大地一切有为世界悉皆明现，乃至无为也复如是。世尊副主弃之于今，并无丝毫差别，更复阿谁？所以祖师道：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灵山副主榜样，诸上座彻底会取好，莫虚度光阴。国王恩难报，诸佛恩难报，父母师长恩难报，这是说的四重恩，十方施主恩难报，况建制如是次第，佛法兴隆，若非国王恩力，焉得如此。不愧是国师啊，若要报恩应须明彻道眼，入般若性海，使得这个恩这么大，大家就是说的是还是要好好的用功啊，就是是圆融，是圆融。他有的人他有这个不是圆融并不奇怪，就是关键是他法眼洞明，这一点就难得。我们只看他法眼洞明，不看他圆融不圆融，佩服，就是这样的。是的，这我是佩服，我真佩服。人家说的话不光是出家人喜欢听，在家人就是那个就是这么护皇帝护法都听了可高兴啊。皇帝护法在旁边刷了一遍存在感，你看看我能让他们好好用功了，刷了一批存在感。核心呢也就是那一句，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核心呢就是这一句。再简单点就是说的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这就是这一句。这一句后头涌出来了好多，哎，对对对对对对，有法有本心，非法非心非本法，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此是灵山副主榜样，后面呢就是他标立了，他为了让人振奋，他说了好多加油吧师兄们，你们要努力吧，精进吧，后面的话就是让师兄们努力精进的。心，我们要明心，我们要明心，我们要见性。但是这个心就是没个心可见，没个性可见，没个心可明，没个性可见。但是我们要明心见性，但是我们没个心可明，没个性可见，就两边来回说，两边来回说。 后面说的是大家啊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上会学啊，不要虚度时光，这个地方上咱也来学着它，再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就是说的是这是诸佛给我们做出来的，这诸佛告诉我们的，诸佛已经给我们有示现了，大家要在这个地方上彻底会学，这样不就不辜负诸佛来示现一趟啊，诸佛来示现一趟受劳苦了，你就说佛被那个提婆达多给害的对吧，来回的害，嗯，自己的各个的弟子也有的是这有的那，有的历尽了艰辛啊，弘法也是有时候顺有时候不顺，受劳苦了，你们好意思不，不能彻底的会你就对不起佛，谁需要你佛言佛语啊，谁需要你就是说的是多劝几个人来学佛呀，谁需要你就是说的是就是所谓的就是印多印了几本书，多建了一个庙啊，需要的就是你彻底会取啊，佛的意思是让你彻底会取，让你法眼洞明的，别就是把这个时光都虚度到平时除了打坐下坐都干啥去了，那心里头都琢磨啥呢，你这会取本心这个地方上啊，不光是报佛恩，还有国土之恩呢、啊、国土确实有恩呢、啊、没有一个太平世界你怎么修行啊，对吧，你看我现在也能说点了，惭愧惭愧，没有这个太平世界咋能修啊，大家还在那儿，哎呦我的天哪，防疫啊什么的忙得要死的，哪有空打坐啊，周鹏你还拍巴掌，你就现在说上反话，父母师长恩也是在法眼洞明这儿报的，你不是说的你去挣了多少钱你去按照他的意思去办了你就去报了，他的意思一直在变，你是没办法满足完他的意思的，你只有你自己法眼洞明自己解脱，你自己的解脱能够影响到他，那就是对他的最好的报恩，实际上不是别的，所有的恩都是在这儿报，你忙着去尽这个义务，忙着去尽那个义务，你自己先要法眼洞明，其他的你去想干什么，你别说你尽义务，你不尽义务也没有人管你，就下作的心思在哪儿的问题，你心思不在明心见性上，你怎么对得起那些护法的，你别说护法的，十方的众生全是你的护法，你都对不起，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你全都对不起，心密师兄躺枪，该躺躺枪，修了心中心是咋弄的，是修完了也都是那种的心态，那种的心地，可不是最大的，吃一粒饭之前先想一想对得起这一粒饭不，农民伯伯的饭你对得起不，你是农民，你种今天种了几亩田，惭愧，我看看啊，就是德绍国师的大抵如此，也反正是也有说其他方面的，我再看看怎么样，再给他缩减缩减，怎么样缩减，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他就是加油吧，还有这种的怎么样让大家就是修心用功的这些的比较多，怎么样再简单一些，大概差不多就行了，是天台德绍国师配合，他配合了我都没法再批评人了。哎，让我不好再发挥了，你看多遗憾呢、啊、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你要是有问题憋在心里不问，你更对不起，你更是谁都对不起，逍遥子回去好好反省，今天就到这儿不，逍遥子回去真要好好反省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袁师兄交给你，还有啥，
好的，我们最后这一个公案也不会躺倒了一片细腻的师兄弟，没关系，我们振作精神下周四再来继续喝茶啊，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